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栏目是史蒂凡老师的《天国的奥秘》。史蒂凡老师的系列信息讲道即将接近尾声，我们也为您整理了《天国的奥秘》系列信息讲义，欢迎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向芳华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良友.net， 晨曦 @良友.net。今天史蒂凡老师要通过财主以及拉撒路的故事和我们分享的主题是财富买不到永生。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耶稣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天国的奥秘真的如此难以明白吗？就让史蒂凡老师为我们来揭开天国比喻的奥秘。欢迎收听天国的奥秘。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史蒂凡老师，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记载在路加福音16:19-31，财富买不到永生，这是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我们也讲过了几次了，路加福音14:16，这是一个完整的单元。主耶稣在这三章当中至少用了7比喻，就是来纠正法利赛人自义的错误的态度以及对金钱错误的观念。16:19-31，这是一系列的比喻当中最后的一个。在这个比喻当中并没有角色的预表对应，那它有两个人物的对比，一个就是财主对比于这个乞丐拉撒路。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看的就是财主和拉撒路在世界上他们是有不同的人生。我们来看19，所以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的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好，第一个就是财主，财主就是他很有钱，有很多的产业，可能有很多的仆人，他一生就享受了荣华富贵。他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的衣服，那就是当时非常有钱的这些家族或者是君王贵族所穿着的豪华的贵重的衣服。所以从穿着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是非常的有钱。接着又说天天奢华宴乐，也就是他每天过着吃喝玩乐，酒池肉林，奢侈浪费，放纵情欲的糜烂的生活。简单的几句话就把这个财主的一生已经描写的淋漓尽致。换一句话说，他的一生啊，就是贪恋物质的享乐，他的欲望极尽奢华，天天吃喝玩乐。好，就是这么一个人。那财主照这样的描述，他并没有犯什么 啊，天大的罪行啊，对吧？是一般的人啊，但是他仍然是一个罪人，是不是？并不因为他是有钱，所以就把他当成是一个完美的人。他虽然拥有巨大的财富，但是他只是为今生的物质享乐沉迷于这样的放纵的生活的里面，他对属灵的世界及永生啊没有一点兴趣啊，当然也毫不在意啊，这就是他。虽然没有犯什么差错的地方，但是他仍然是一个罪人，因为他一心一意就是要物质的享乐，他不信神。那表面看起来他物质非常的丰富，但是在灵里面他却是非常非常的贫穷。好，就是他的一生另外一个人生，那就是不一样了，就是拉撒路。我们来看说，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他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那他的一生就跟刚才所介绍的财主完全是天地之别。换一句话说啊，这个拉撒路是靠着乞讨为生，而且被残疾折磨的穷途潦倒啊，实在是非常的可怜。可是他的名字就很有意思哦，那个财主叫什么名字？圣经没有记载。这个乞丐呢，他的名字呢却叫做拉撒路。拉撒路的意思就是神就是我的帮助，可见得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在人的当中得不到帮助。刚才圣经我们所读的啊，连吃的都没有，而且浑身长了疮，狗都来舔他的疮。可是哎，神要帮助他，所以他是啊，在人当中得不到帮助，他转而向神呼求，呼求神来帮助他，这就是他的名字的意义。他是一个讨饭的乞丐，因此他在物质上面非常的贫乏，非常的穷困，一无所有，潦倒到一个极点。不仅如此，他还浑身长皮肤病，长疮，被人带来放在财主的门口。哎，或许他脚不好啊，不方便走路，所以必须要有人来帮助他，把他抬过来或扶着他过来啊，这样他每一天就坐在这个大户人家的门口啊，希望在那边乞讨，给他有一点点吃的东西。他每一餐都是以人吃剩下掉在地上的零碎来充饥，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是没有人理会他的。这么大户人家，这么有钱，天天奢华宴乐，那总是有一些什么热腾腾的新鲜的这些来给这个乞丐拉撒路吃嘛。可是结果是没有，所以可见得这个主人啊，财主啊，啊，虽然有钱啊，但是他的心啊却是很残酷，没有同情心，没有怜悯的心。因为什么？他不信神嘛，他是崇拜这个物质嘛，所以他灵里是非常非常的贫穷。那我们再看这个拉撒路啊，浑身是长疮流脓，又脏又臭，那只有野狗来他那边舔他的伤口，天天跟他在一起，或者这野狗呢也会跟他来抢食，也说不定哦啊。所以你看这个人哈哈，他的一生这么这么潦倒，没有朋友，却有一只狗，不管怎么样子啊，好歹也成为他的朋友吧啊。所以这就是啊，这个拉撒路，他身体虽然被病痛折磨的不成人样，他缺乏物质的生活，没有任何一个朋友，没有人愿意对他伸出援手，但是他却没有贪恋的心。他的心灵是非常的满足，而且非常的宁静，就像他的名字所说的，他天天仰望上帝的帮助。好，不同的人生。接着我们看22到26节，这里就要告诉我们他们不同的结局。我们来看一下22节开始。 后来说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好，现在我们就先看财主的这个部分。好，二十三节说，这个财主呢死了以后就在阴间呐受痛苦，他远远的看见了亚伯拉罕，又看见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他就高声喊着说，我的主亚伯拉罕，可怜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沾一点这个凉水来凉凉我的头舌头，因为我在这里有火焰在燃烧，非常的痛苦。第二十五节，亚伯拉罕说，儿呀，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是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是受痛苦。二十六节，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啊，我们来看这个，有一天财主也死了，而且说埋葬了，虽然只说埋葬了，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出来，像他这么有钱的人，哦哟，一定是他的丧礼啊，排场是非常的盛大，非常的热闹，非常的壮观，你说是不是？哦，可能就成千上万的人来为他送殡啊，说不定大事铺张，因为实在是太有钱了啊。那不管如何，他的丧礼是如何的这个盛大，如何的隆重，可是最后去哪里呢？阴间受苦。阴间，什么叫做阴间？那阴间圣经的记载就是不信的人，他们死了以后，他们的灵魂就暂时来到阴间这个地方居住在那里，等候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会有一个审判，审判结束了以后，这些住在阴间里面的不信者的灵魂就要进入永远的地狱里面的硫磺火湖里接受刑罚。哎，这里就是阴间。死后的人不信的，他的灵魂啊暂时在那边等候。你看这个人生前是吃喝玩乐，享尽荣华富贵，但是死后却在阴间里面痛苦啊，连一滴凉水都得不到，因为那边有火在烧，在煎，在熬，是痛苦的不得了，连一滴凉水都不可得。他就想到，你看在生前的时候啊，哎呦，多少人在伺候他呀，是吧？都听候他的指挥啊，哎，他不仅喝凉水啊，他要喝什么酒啊，什么饮料，方便的很，多的很。但是现在死后呢就不一样了，来到那个受苦的阴间呢，却被火所煎熬，要讨一滴凉水凉凉他的舌头都不可得。你看，这就是不信的人，他的下场是这么样的凄惨。他的身体尸体留在那个非常豪华的坟墓里面，但是他的灵魂却下到那个最痛苦有火在煎熬里面的阴间，以后还要下入更可怕的地狱的里面。好，回过头，那我们就来看看那这个乞丐拉撒路啊，说他也死了，但是拉撒路死了并没有提到说怎么样的埋葬，可是二十二节却说被天使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哇，这个是非常的不得了，他生前是被人家所抛弃的，被人家所看不起的一个讨饭的乞丐，没有人理他，但是他死了以后神却那么的礼遇他，差派天使来带他到亚伯拉罕的怀里，在那边享福。哎，那这个地方虽然圣经没有记载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乐园，有亚伯拉罕在那个地方等着乞丐拉撒路来，而且把他抱在他的怀里，你看多么的幸福。这个乞丐在生前只有这只口来舔他的窗口，人都不想要接近他，但是死后呢，却是亚伯拉罕把他当宝贝在乐园里来抱在怀里。哎呀，这真是非常大的福气。所以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我们又称它为乐园。那这是什么地方？这就是凡是信主的人，信徒，他们死了以后，他们灵魂就暂时居住在这个地方，一直来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然后复活了，然后就可以进入新天新地。所以这个地方乐园就跟刚才不信的那个财主去的阴间啊，是相对的。一个是在那边享福得安息，一个在那边呢啊受苦煎熬不得安息。所以你看，这就是他们不同的结局。那拉撒路之所以能够来到乐园，并不是因为他是贫穷的缘故，乃是因为谦卑寻求神的帮助，这就是他的名字的意义。神就接纳他的灵魂在乐园里，所以有天使来服侍他，有亚伯拉罕抱在怀里来安慰他，将来准备进入天堂，进入新天新地，享受永生的福乐。那反观这个财主，也不是因为他有钱才落到地狱里面去。那我们要知道，有钱不是罪恶呀。那为什么他会落到地狱去？就是因为他没有怜悯人的心，他不敬畏神，他只是顾自己的享乐，没有追求永生，所以因为不信的缘故，当然不能上进乐园，所以要下阴间。26节就告诉我们，乐园和阴间之间有深渊作为界限，阻隔着，彼此渴望看得见，但是不可及啊，没有办法互相来往。不仅如此，而且一边是光明的，一边呢就是得到神的祝福，有亚伯拉罕等等这些圣徒在那边来安慰啊这些信徒的灵魂，包括乞丐拉撒路，有天使来服侍他们。另外一边就是完全是黑暗的，与神永远隔绝，在那边受苦。在乐园这边的灵魂等候将来要进入永生的新天新地，在阴间这边的灵魂就等着将来永远活在那个黑暗痛苦的地狱里面去。这都是因为人的罪带来的结果。圣经告诉我们，犯罪的必然要死。那死是什么意思？死的原文就是隔绝，就是分开的意思，就是人和这个神呢，是不相往来啊，就是因为罪在当中啊，成为一个拦阻啊。现在不信的人跟神没有办法沟通，隔绝了啊，在黑暗里面受苦，一直到永永远远。
回应大使命，尽力传福音，
领人来归主，建立神的家，
分享各类福音事工，扩展属灵的眼界。
欢迎收听
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好，现在请再看27节，说财主就说，我主啊，既然这样我们没有办法互相往来，那求求你就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吧，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来到这个地方痛苦。你看这个财主啊，来到阴间哦，他还一直怀念着，哎，生前的时候，哦，他有钱有势，你看 啊，手一挥人就来了，手一挥人就去了。哦，听受他的指挥，他就啊要这个亚伯拉罕说，哎，叫拉撒路来当我的跑腿啊，替我做事，回到我父亲的家啊，告诉我的弟弟啊，他们不要来到这个地方痛苦，要做一些好事。那你再看到24节，因为在那边阴间受苦很难受啊，所以财主又向亚伯拉罕求情说，哎，叫那个拉撒路啊去拿一点水来凉凉我的舌头啊。你看他又好像是一个主人的样子，要指挥命令拉撒路来替他做事。可是想想看，在生前的时候他理都不理拉撒路，都不同情拉撒路，也都不帮助拉撒路。现在你看这么样骄傲，这么自大，这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不知悔改的没有怜悯的心的这个财主，那他的下场当然就是要受苦了。好，我们来看亚伯拉罕怎么回答他的请求。亚伯拉罕就说啊，你们那些兄弟还活在世界上的，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啊。摩西你看先知是吧，把神的话传下来，要我们能够悔改敬畏神。30节，这个财主回答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啦，光是摩西和先知呢讲那些话呢没有用啦，啊，我以前在世界上的时候就是不听嘛，才会落得如此的下场嘛，我那些弟弟也是一样嘛，所以再一次用摩西和先知出来对他们说话也是没有用的啦。那如果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到他们那里去，那告诉他们来阴间是何等痛苦的事情，那我那些弟弟呢就一定会悔改。那亚伯拉罕怎么回答？如果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纵使乞丐拉撒路能够从死里复活，他们也是不听劝的啦。这不就是我们这些有罪的人那个心刚硬到一个程度是吧？啊，纵使有人死里复活，他还是不相信嘛。耶稣不就是从死里复活吗？太多人看见了，但是仍然有那么多人就是不愿意相信。我们就发现呢，啊，一个人如果在生前呢，啊，不及时的悔改，抓住机会接受救恩，那么死了以后再也没有任何的机会了。所以到阴间以后才开始后悔，才开始祈求祷告，那已经来不及了。这个时候财主的呼求，我们看一看听听，还是很自私啊，只是为了他家里面的人呢，并没有想到更多人的需要和好处呀。那现在你就要问啦，啊，那我们如何能够得到救恩呢？这答案很简单，就是只要凭信心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为你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他来偿还你因为罪的这一些刑罚，你接受了他的救恩，替你而死，偿还了罪的债，你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的罪就被赦免了，有新的生命，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啊，我去培训了多年，常常听到有一些很奇奇怪怪似是而非的说法，我不晓得你听过没有啊。我常常听说有钱人进不了天堂，越穷越属灵，我相信你一定听过，这些都是错误的看法。人之所以能够进天堂，就是因为他认罪悔改，接受耶稣的救赎。不能够进天堂的，就是他刚硬的心，他不信嘛。那看一看这个乞丐拉撒路为什么能够进乐园，将来可以进天堂，就是因为他敬畏上帝，寻求神的帮助嘛。那反观这个财主，他之所以下阴间，当然以后要下地狱，并不是因为他有钱，有钱不是罪过， 乃是因为他为富不仁，没有怜悯人的心，没有把这些钱财来帮助这些有需要穷困的人，更进一步他是不敬畏神，他不相信神，所以因此罪没有被赦免，所以当然就下阴间，当然将来就要下地狱了。所以一个人是否得救进天国和是否拥有财富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富有和贫穷都不能够担保一个人是否得救或者是不得救，而且得救不得救是决定于一个人还活在世界上，你就一定要做一个选择和决定，人一死了离开这个世界了，那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就像这个财主一样。所以请记得，我们是凭着信心很单纯的相信接受耶稣为我们的救主，不是因为我们的贫富啊，才决定我们是否得救，所以这个错误的观念一定要纠正过来。现在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结论，第一，人如果以财富为中心，为他的神，敬拜他的财富的话，就永远得不到永生，因为财富不能够使人得救。人啊，常常是以抓住这个短暂的财富为神而失去永生啊，啊，这是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圣经也说嘛，如果人赚的全世界赔上那个永恒的生命，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呢，有什么好处呢？第二，乐园和阴间相距只是啊，看起来好像一步之遥，但是有深渊相隔，无法往来，救恩离人不远，但他的抉择常常就在人的一念之间，可是他的结局却是天壤之别，是带给你永生或者是永刑，是与神永远在一起或者与神永远隔离，完全在你一念之间，一个小小的选择，所以不得不谨慎。第三，得救是因为听从了先知的话或者是相信耶稣的话，而不是借着拥有多少的财富或看见什么样的神迹。请记得这一个，财富跟神迹不能够让我们得救，只有信耶稣才能得救。最后，永生决定于今天的决志信主，生前不做决定，死后一切都太迟了，没有机会弥补了。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下期再会，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位。
谢谢史蒂凡老师，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原来路加福音十四章一直到十六章，这一连串是完整的系列信息。耶稣用了七个比喻来纠正法利赛人错误的自义态度，还有对金钱错误的看法。谢谢史蒂凡老师，让我们读懂了圣经，他也正确地解释圣经。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神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代求，悔改你宝座前，同心合意，刚强壮胆，往普天下去。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神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